Okay, so for the next part of the study, we're going to go back to the Table of Nations, that's talking about Noah and his sons and what happened to his sons.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谈诺亚跟他孩子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要去看一看整个世界地图，他们曾经到过的状态的一些国家。好，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个创世纪六章九节里面提到诺亚跟他的三个儿子。那我们谈到这个诺亚的三个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就是闪、韩、汉、
ham， we say ham， 不 ham，
雅弗这种写法呢，因为他都先讲闪，再讲韩，再讲雅弗，所以我们都会以为闪是最老最大的一个儿子，然后二是韩，三是雅弗，但其实不是哦。因为在那个创世纪的九章二十四节里面呢，有说韩呢其实是最小的那一个，而在创世纪十章二十一节呢，他又特别讲到呢，其实雅弗呢是最大的那一个。
Okay, not that it really matters that much, I think, but just that the Bible does, you know, list things in one way, and then it explains who's the oldest and who's the youngest.
好，上礼拜二的时候，我们有把这个他们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后代往哪世界的哪个方向去，那个国度的地图有秀给大家看过。
Some people think they've actually found the ark.
那我们今天想要讲的是呢，这个诺亚的方舟。他到底去了哪里？而且在历史上还有一些人认真的告诉我们说，他其实诺亚方舟是被发现在哪里的。好，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那个诺亚方舟最后是停在一群山群之间，那一群山是叫 Ararat。而这个 Ararat 的山群呢，它是在土耳其的东北方。那在1960年呢，也就是60年前，曾经有人呢飞越过那个区域，然后拍下一张照片，就是现在大家在荧幕上看到的。
And then after that, he reported what he'd seen to some people, this pilot, and then they sent out a team to have a look.
然后他把这个照片送出去，大家就后来就组成了一个探险队，要到这个地方来探险。那结果这个探险队到这边来，在查看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真的找到真正具有历史性的一些古遗迹，但是他们看到的比较像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现象，一个形成的一个地形。但是这一群人呢，他们并没有真正带了任何所谓这个科学的这些检测仪器，他们只是一个探险队到那边去看了以后，就下了一个说法。然后，但是在10到15年前呢，又有一个新的队伍哈，他们又到这个地方，带了该带的所有的这个科技的这些器材，然后很认真的把这个地区又做了一个考究。然后呢，他们呢在这个地方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检测探勘哦，结果他们做了这些各种的数据的测验之后呢，他们认为这个地方真的过去可能就是那一个方舟所停留的地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下面的这一个连结，好，就把它打进去，然后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有关的讯息。好，这些资料呢都是英文的啦，但是它里面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科学的根据哦，有关这个方舟停留在这边的科学根据。而这个资料呢，他们的考据呢是觉得这个船在这个地方位置是在西元前2500年，而在那个时候他们方舟显然是用木头做的，所以呢在西元前2500年，也就是离现在4500年前的这个方舟，它后来它就木头就变成了泥土或者是石块，所以现在所看得见的就只有泥土与石块。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是正确与否啦，但是这些探险队以非常科学的方法呢，找到了非常多的一些遗迹性的证据，说这可能过去就是方舟所停留的最后地点。那这个是用这个 Google 地图去找到的这个地点所在的正确位置。 好，这边呢，你看到它左边是土耳其，然后那个红点的上方是乔治亚，然后它这个右前右红点的，应该说它的正上方有乔治亚，它下来一点有亚美尼亚，所以这整个这个红点的这个四周，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文明的一个起源点。所以这个点呢，就是在圣经上讲的 Ararat 这个地方，也就是等于是全部的洪水冲完之后呢，只剩下来的人类开始从方舟出来，然后在这边繁衍的一个第一个据点。
This is what the area looks like.
But it's supposed to be the water, the ocean.
Yeah, well, remember it went down for many days before they came out of the ark. So it had gone down a long way before they got out.
好，这个地方就是说他们洪水40天后，然后他们还在船上这样漂泊很久啊，但后来最后他们从船上下船的位置就是在这里了。好，所以说can you send that link?
Yeah, I've got it here actually. So this is on the PPT as well.
好，在 PPT 里面也可以拿到这个地图的这个点。Tim 会把这个 Google Earth 这个连结给我们，我们可以上去看看。
Talking about when the flood actually happened.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当时这个洪水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当然了，这是4500年前的事情了，要讲确定它哪一天发生是蛮困难的。但是呢，圣经都给了我们一些参考的一些事件是的日期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慢慢的把它探究出它实际发生的时间。就是圣经其实自己本身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很多很多事件它讲任何时间，比如说哪一个国王好多少年后换另外一个国王，然后所以这些都会让我们可以很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个时间大概是发生在什么地方。
Now there's another really interesting website called the Sacred Calendar.
The Sacred
Calendar. It's called the Sacred Calendar. You can see it here.
有一个说法就是叫做神圣的日历，这个大家可以在现在荧幕上看到，就是它有把很多的事件都排出来。这个也是今天 Tim 才发现的一个日历啊，他把所有在圣经上所讲的一些日期都把它排进了这个日程表里。好，那我们呢看看这用这一个日历来先找到亚伯拉罕他在这个历史上的一个日期，那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可以参考的点。这个很有趣哦，他把亚伯拉罕他的生日很明确的写出来，说是在西元前2166年。在那个上校牧师他当初在教的时候啊，他认为亚伯拉罕是在西元前2161年生的。但是呢，在过去这十几年来呢，已经有更多的这些科学的这个事件被找到。所以呢，现在大家认为亚伯拉罕出生的年份是在西元前2166年。那第二个很重要的这个整个日历的时间呢，就是这些犹太人出埃及的那个日程。这个人呢，就做这一份日历的这个人或单位啊，听说他觉得还做得非常好，非常正确，因为这个跟他之前跟上校牧师还有上校牧师他在神学院里面所学的东西全部都是符合的。好，那在出埃及的这个时间呢，是在当初 Tim 跟上校牧师学的时候是讲的是西元前1441年，那这边写的是1445年，其实是非常正确的了，因为只差四年。
Okay, so I think you can trust this calendar for pretty much most of the dates.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完全相信这个日历所讲的所有的时间。然后那个 Tim 说他去研究了一下这个作者，他基本上现在已经把他毕生的能量都用在做这一个日历上面，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非常准确的引经据典的去把这些每一个日期找出来，所以原则上你应该可以相信这个日历。那他这一位作者他也把诺亚的这个船 盖好要洗开始行用的时间也点出来了。那他说是当这个洪水的第一个雨滴掉下来的那个时，在掉在地球上的那个时间是根据创世纪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那他是谈的那个日期呢是西元前二四五八年的十一月六号，礼拜三。
Now you might ask yourself, well, how did they work out the exact date, and where was he getting that from?
那你一定会问说，奇怪，他怎么可以找得这么详细、详尽的这个时间？他怎么找出这个日期来的
？Well, actually, because it tells us in the Bible.
因为这个在圣经上根本就有讲出来。我们因为这边有讲到说，那个所有的诺亚家一家人呢、啊，是在下雨前，就洪水的那个大雨前七天进到这个诺亚方舟里的。在这个圣经中有明确的讲到，就是创世纪七章十七节。好，这个日期呢，也是这位作者特别提到的，就是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第一次提到这个日期的地方。
So it says in the 600th year of Noah's life.
他说到在诺亚的六百岁的时候。
In the second month.
在第二月。
And in the 17th day of the month.
那个月的第十七天。
And that began the rains.
开始下雨。所以呢，他七天前下雨的七天前，他们进到那个诺亚，所以我们进入方舟里，所以我们也知道他们哪一天进到方舟了。然后还有其他相关的这些日期都很清楚的被记载。好，这个人呢，他是给了西元前二四五八年那么明确的一个年哈，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理解这是在西元前两千五百年前的事情。那现在是2020年了，所以再加上两千五百年，我们就想说这大概是五千年前发生的事情。好，听会把这个日历也发到我们的群组里面，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Okay, now we'll go back to the slideshow here.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诺亚家族的那个族谱。
Yeah, they call it the Table of Nations. A table means like a list or a chart.
好，这个把它称之为诺亚家族的族谱。
And another word that you might see used sometimes is called a family tree.
有时候我们会讲说是家族的这个树状图。
Or we have the word genealogy. This is the adjective here, genealogical. I'll just put this up on the screen. And I'll give you the word that you should know for your English. Genealogy. And genealogy really means the study of family lines.
这个字我们中文就叫家谱。
DNA or genes.
像这个 gene,g-e-n-e 就是我们讲的基因那个字。而我们的创世纪那个 genesis 这个字呢，也就是开始的意思。然后这个字也有那种跟出生齁有关的意思。
But the genes is, again, that relates to your, what do you call it?
基因
okay, yeah.
就是 exactly the, Transliteration.
Yeah, that's a good example of a transliteration.
Yeah, 因为基因就是从 gene 这个字直接用音译过来的。
And the word ology means study.
Yeah, 那 ology 那个后面那个字根就是跟任何的学术有关的，就叫做那个，所以是基因学。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讲这个所谓家谱的树状图的话，谈的就是那些祖先。所以我们讲祖先都是在讲我们往前面推的那些往上推的就叫做祖先。
So we are the descendants of Noah.
那 descendant 这个字就是下推，就是后裔，我后代子孙就是 descendant， 因为 descend 就是往下的意思。听说他对他们家族前五代大家都还蛮清楚的，但他们其实有文字记录的是超过两百年。但是呢，说实在话，我们如果要更往前一直往上推的话，我们的祖先所有的人都可以跟诺亚还有甚至亚当夏娃都可以被连在一起变成我们的族谱。所以这样让我们很理解说我们跟这些伟大的信徒之间其实多么的接近，因为都是跟我们真的有血缘关系的。然后呢，我们如果仔细的 读这个诺亚的这个整个族谱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是来自于哪里。其实我们要了解，就是现在的人都很难说是你有很纯的某一个血脉，都是有互相这个混血的状态的。
Like a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who's Chinese.
听的家族的这个族谱来说的话，前200年前到现在，他们真的血缘来自欧洲各地，他甚至还有中国的血统。而我们的圣经呢，给了我们诺亚的这个家谱，他的族谱之后呢，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更了解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Yeah.
那从这个圣经上面来讲，也就是从耶稣基督来说呢，这个在闪的后裔啊，中间那一条就是最右边的那一条闪，它的下面正中央那一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条是耶稣基督他的那一条血脉。
Yep.
好，在那个闪下面的那个 Arphaxad的下面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Canaan。
嗯，
那在路加福音二章或三章里面有特别讲到，就是耶稣他的祖先的这条树状图里面还有这样一个人，他把这一张图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写到。从这个圣经里面你可以发现呢，就是从亚当到诺亚呢，差不多是十代的人。然后呢，从诺亚到亚伯拉罕。好，如果我们把那个 Canaan 也再加回去那个树状图里的话，也是十代，就是诺亚到亚伯拉罕也是十代。
Okay, so that's 20 generations from Adam to Abraham.
所以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是20代人。就是说从这样看起来了呢，就是亚当他从刚刚我们那一张历史的表来讲的话，他是在西元前4000年生的。西元前2166年，所以这两个他们中间其实并没有很久，就是20代。
Yeah.
就是在圣经里面有把亚当到亚伯拉罕他的这个族谱哈，作为一个重新的那个描述。然后呢，旧约里面也很清楚的提到，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好，也在重新的再把这一条血脉的整个。这个族谱也讲得很清楚，他就是想要讲清楚说接下来耶稣基督将会从这一条线出生。而这些事情都是让旧约为什么会那么清楚要犹太人这样一个个记下来，就是他要很清楚让大家知道说耶稣基督我们的弥赛亚将会从这一条血脉中出生。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预，他就是要很清楚让大家知道从诺亚到亚伯拉罕到大卫之下这条线将会有我们的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出生。好，所以呢，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还有路加福音第三章呢，其实都把这一条族谱的事情讲得特别明白。这很有趣的是，就是马太福音呢把亚伯拉罕到耶稣这中间的族谱的这个谱系哈，讲得很清楚。他是站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的这个状况去讲的。
Now Luke is a doctor, and we think he's not even a Jew. You know, Luke could actually be a Gentile, but he's a doctor, so he's going to write it from a more medical, like a medical aspect.
但是呢，路加呢，他是一个医生，应该可能是一个外邦人哈的角度呢，他是从一个非常科学的方式去谈这件事情。所以呢，他的谈法呢，就是从耶稣出生，然后往回推。那一直推推推推到了亚当。
And now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Zoom time again, so we'll stop for another 10 minutes, I guess.
好，我们再休息10分钟再回来。
Okay.